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诗班借着一首宣教的诗歌来带领我们默想安静来敬拜主，请我们一同低头安静。时间把我们的心仰望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用两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第一首是101首，唱完101首以后，诗班会上来用所献的诗歌《天父世界真美丽》来带领我们来敬拜，然后我们再用518首来向上主献上我们的尊崇。101首当事情帮我们弹的时候，我们默想这个歌词充满我，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从副歌开始好不好，我们从副歌开始，101首我们就请事情为我们弹。充满我，
充满我，充满我，耶稣基爱充满我，荣耀生命基充满我，愿主先进充我
真理圣灵，
真理圣灵在我心中
我们请世情继续谈我们默想这个歌词，真理圣灵在我心中，自由运行做善工，发出亮光照耀启示，使我施主并自己，将我器皿完全倒空，污秽渣滓除干净，用主言语使我成圣，平安喜乐常得胜，充满我，我们一起唱。
充满我。
第三、第四节，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
如渴慕爱慕溪水，我心仰慕主恩惠。
低头祷告，主，当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心愿，愿主你的圣灵现在来充满我。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肮脏的污秽，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间有许多残缺不全的地方，可是我们也知道没有这些事情都不能拦阻你爱我们。主，愿主今天你圣灵来充满我们，真理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自由运行，做你在我们身上的善工。我们完全放手，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你手中，让你来掌管我们，让你来主宰我们的生命。谢谢你，这是我们的祈求，这是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诗班接着 天父，世界真美丽，歌词在周报夹页的最后，来引领我们一同敬拜。看着这个伟大的创造，也是我们的心来尊崇我们的主。我们用518首《我尊崇你》来一起先向主献上我们的敬拜。518首《我尊崇你》，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主。 再次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尊崇你，你配得我们敬拜、尊崇跟赞美，因为你是那位被杀的羔羊，如今坐在宝座上，在你身上有被杀的印记。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爱戴、我们的尊敬、我们的崇拜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也求你继续引领我们下面在你面前用你话语来敬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当诗班退席的时候，请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在旧约列王记下第五章。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若是你坐在你附近的朋友他们找不到，请你帮他一个忙。旧约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找到以后，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这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是乃曼大将军的故事。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谢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息攻击我呢？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色列的家，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再唤出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的是林大卫牧师，他的题目是小人物小故事。我们现在请林牧师。
谢谢张牧师带领我们看一段圣经。没有讲到之前有一个报告，就是有一个小的红色的车子 GFJ75U 你的车子还没有关灯，请您去把灯关下来，要不然等一下你打不着火。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我想 我想我们从小都喜欢听一些英雄跟将军的故事，那些英雄跟将军的故事成为我们幼小心灵的里面那个崇拜的对象。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发现塑铸历史的不单是那些英雄将军，更加是有在他的身旁的里面有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小人物。其实这些小人物对大人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之外，这些小人物对那一些大人物有很深的那些影响。今天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下第五章其实讲了一个故事，刚才我们还没有练完，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的 focus 是在那个乃曼跟他身边的两个人的身上。这个故事非常的不平凡也不简单，因为有一个身患麻风大麻风病的一个将军得到医治了。我们也看到在故事的里面其实有两个星光集结的人物，一个是声名远播的先知以利沙，另外的是一个名震中东的亚兰国的大元帅乃曼。这两个人在当时的是非常显要的人物，但是奇怪，这两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们凑在一起是非常不可能不成常的事情。因为以利沙是住在撒玛利亚的地方，而这个大元帅乃曼他东征西讨，他的家在大马士革的地方，一东一西他们至死也不会相遇了。但是因为一件事情使这个大元帅他必须要来找这一位的先知，他们两个人相遇了。所以因为乃曼他患了大麻风的疾病，我想当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事业达到巅峰的人物，他什么都有，可以呼风唤雨，一切的他想要得到的他都可以得到，但是他的身上却有一根的刺在他的心灵的深处，这是他患了大麻风的疾病。我们可以相信一个患了大麻风的病人，所有的患病的病人他们一定会聘访名医来医治来诊断他的疾病，但是遍寻不获，他在绝望的里面一天一天这样来度过。想不到有一天他的太太对他说，夫君，在我的不配的里面有一个人来服侍我，这一个小女孩她告诉我说有一个的方法，有一个途径，有一个人可以医治你的大麻风这个疾病。我想他难以相信，他一定会问是谁，告诉我是谁。他的太太会告诉他，根据这个小侍女的说话，能够医治你的是一个在撒玛利亚所居住的一个先知。他叫什么名字不晓得，住在哪里不晓得，但是有一个人，有一位先知，住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可以医治你的疾病。这句的说话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呢？你可以看到他立刻的来朝见他的君王，他请求国王来允许让他可以到以色列的里面去寻找这位先知来医治他的疾病。我们就晓得这个乃曼的内心的里面总算产生一扇的曙光，他又找得到了医治的途径。乃曼得到国王的允准，他立刻的动身。你可以看得到圣经说他的军兵他的巨马浩浩荡荡的来出发，尽显这亚兰国的富庶那威武那一个的情况，有军队了，有战车了，有马匹了，骑次飞黄飘扬的来到那以色列的地方去。还有这是亚兰王给以色列王的亲笔的函件，还有 就是载着银子金子的那些巨马，使他连得究竟有多少呢？是750磅，750磅的银子，150磅的金子来送去，还有10套的衣服。要是750磅的银子，我们算一算的话，你到超级市场去买米，每一袋米25磅一包的，我不晓得现在你买多少，我很少到超级市场去，所以到底多少磅一个米我都不晓得，只是25磅一包的国补米，国宝米，要30包的国宝米才凑起来成为750磅的金子。30包的国宝米，这样重量的这银子带去，金子有多少了？150磅的金子，6包的国宝米。我想要是我们去超级市场里拿出一包的时候，你的手也不能够拿别的东西，拿着25磅的东西也是非常重，赶快到那个 parking lot 的里面去，把那个国宝米扔在那个窗的里面，我们就走了，因为太重了。你想带着这么多的金子银子来到以色列国的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得到那乃曼将军的心灵的里面，他要得到医治，致使他倾家荡产，他要换取他身体的健康。他晓得他的身体一直坏下去，他纵然有了一切都会失掉一切。经过几许的转机，这一对壮观的浩荡的大军终于来到以色列宫殿里面。但我们晓得以色列王非常的懊恼，非常的沮丧，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医治乃曼将军的疾病。后来先知以利沙就请国王的转告给乃曼，叫乃曼的大军到他的家门口。我想以利沙的仆人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浩荡壮观的这个场面，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多的巨马停在这寒寒酸酸的房子的门口。你有没有试过，要是在你的家门停了一个 Rolls Royce 的话，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你觉得门楣风光了，充满了喜乐。这一些的人突然看到亚兰的大军来到他们的面前，按照礼貌，其实以利沙也应该站在门口来欢迎欢迎嘛。要是现在 Bush 总统来到我们的教会，我想我们所有的从长老到牧长们弟兄姐妹们都站在门口来欢迎他嘛，因为给他一个的面子，给他一个礼貌的欢迎。但是很奇怪，这一个以利沙真是不懂得讨好别人，这是一个很傻瓜的一个人。因为当那个的巨马来到的时候，他竟然只是打发一个小小的仆人说你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他连面都没有见这个乃曼将军。要是他懂得事情的话，要是他在社会上混得久了，他懂得怎么样一些的手段的话，他应该来欢迎嘛。但是奇怪，他一点都没有觉得心动出去要看看多么大的场面，多么壮观的军队，我要见识见识。他乃是打发一个仆人叫乃曼去到约旦河的里面来沐浴7次。我们都晓得在这一个过程的里面，那乃曼觉得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亏损。他觉得有没有搞错，我来拜候你，我来请求你的医治，为什么你这样来对我？他觉得他心灵受到很大的亏损，很大的伤害。但是却有一个老仆人对他说，先知叫你去做，你为什么不去呢？到底有什么难处呢？反正你沐浴7次之后，他能不能够医治你，这可以看得到了，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来去做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的整个的故事，整个的转捩点， 就在这一个仆人这一句话的上面。后来我们看到乃曼也听从了他仆人的说话，真的到那约旦河的里面沐浴七次，后来他整个身体就得到复原。因此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我们要找两个的小人物来看看。第一个就是回绕乃曼身边的那个老仆人，那个仆人；另外就是回绕乃曼的太太身边的那个小的侍女。好，我们不看什么的历史的背景，我们来看一看乃曼这个仆人。第十三节，当乃曼听到以利沙对他说，你到约旦河的河水的里面来沐浴几次，你的皮肤一定好。乃曼听了之后，他非常的懊恼，非常的气愤。他说，在我的家乡的里面难道没有河水吗？我需要来到这里，劳师动众来到这里，只要在约旦河的河水来洗七次，这样做吗？他的仆人就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第十三节，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了。这句话流转了他的主人乃曼的心。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仆人，对不对？因为他的说话了里面充分的给我们看得到他的主人那个忠心，那个诚意跟那个尊敬的心。他实在是以主人的健康为最重要的 first priority。 他称主人说什么？我父啊，有一种的很亲切的感觉。你不但是我的主人，你不但是把我买过来，我不但是要服侍你，我把你看作我的父亲，这个关系来看你，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看用工人那一个的雇主的关系，都是只在那一个的功利的上面，因为我付钱，所以我的买得你对我的服侍，因为我在你身上收到我的支票，因此我殷殷勤勤的去做。我可以很忠心来去做，但我不一定有爱。我可以做我所有的工作之外，还超过你对我的要求，我可以做更多一点，但我可以没有爱，没有尊敬。但是这一个的仆人说，我父啊，你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的里面，他已经把面前这个主人不单是做他的主人，他更加是把他看作自己的父亲这样来看。请容许我跟你讲一句话，因为他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跟着他说，人为了得到医治，即使赴汤蹈火也不会推辞嘛。现在先知只是要求你到约旦河的里面来沐浴，你可以得到洁净，举手自挠，你为什么拒绝呢？既然是千里迢迢而来，为什么功亏一篑而走呢？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智慧，有深度，有理性的。我们晓得，就是当时的亚兰国是相当一个强大的酋长国。对以色列来讲，以色列是一个附庸国，非常弱小的附庸国。但是我们留心，这个仆人在一个大将军的手下，他一点没有一种的财大气粗的这感觉。很多时候那个仆人的那个的那种的自夸张狂，是因为他的主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于是他在人的面前就仰仗主人的光芒，他就会比主人更加厉害，在人的面前来表现出来，不会把人放在眼内。那狂傲的心是因为主人给他赋予他那个的光芒，他对别人就来态度就非常不好。但是在这一个的仆人的内心的深处的里面是怎么样？ 他不但是对他主人一片的真诚，一片的忠心，一片的爱心，他更加是对别人有一个尊敬的心。他是先知，既然他这样说，你既然千里迢迢而来，为什么你功亏一篑而走呢？这个仆人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就是他没有仰仗主人那个心威来压迫这一个这一个的先知，他也可以其实也抓住这一个以斯拉所差派出来的仆人说，喂，有没有搞错，我的主人来找你，吩咐你的主人出来，要不然呢，我们把你整个房子都踩平了，可以来吓他们嘛。但是他没有这样，他更加没有在主人面前来挑拨离间先知对主人对先知不满的态度。他可以说的，他可以说，对啊，这个人正是不懂得来事，不懂得怎么来做事。你看，我们浩浩荡荡，那大军来到，这么大，这么多的礼物，这么多大包的国宝米的金子银子，你都不为我们开门，你都不好好的对待我们，好，我们就给一点颜色给你看。要是他来挑拨离间主人对这个先知的关系的话，我想整个事情一定非常糟糕。但是他反倒是提醒他的主人要听从先知的吩咐，在约旦河的里面沐浴七次，反正先知的话语灵不灵验，你上来你就晓得。这个仆人非常的宝贵。我们晓得朋友常常影响我们，我们也影响我们的朋友。我记得很久之前有一次跟王永兴牧师有机会到西伯利亚去，在那半个月的里面，我们就跟着他跑，我们去接触那些西伯利亚的苏联人。是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其实不单是那些工作跟那些人的接触，是晚上的时间，大概是十一点钟，我们从布道会的里面回来了。我们住在一个医院的里面，那医院就改装成为一个旅馆，我们这些短宣队的人住在那个旅馆。通常呢，黄永兴不是一个习惯，就是他讲到之前是不吃的，不吃不喝的，整个人都沉在这一个的预备信息，就好像一个器皿完全是空的一样，来准备圣灵的工作。那讲完到之后，他的肚子很饿了。我跟一个的老弟兄，他大概是那个时候已经有60到70岁了。他很可爱，他穿一个很大的衣服，那是冷天的时候，11月、12月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很多口袋，那口袋超过有80个口袋，整个在衣服，哇，连那个旧都是口袋，所以呢 ，chocolate 啊。candies 啊，那些 cookies 啊，完全在他的那个口袋里面。哇，我觉得很可爱，真是很神奇，他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肚子饿的时候，他说，哦，给你一个，这给你一个，这才来给我们吃。我们才能摸他的身，哇，很多东西一块一块在他身上。那完了那一个的布道会，我们回到医院那里面，那我就当一个小差。就问黄牧师说，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他通常要吃一碗很大的面，一个鸡汤，还有一些的dessert。那我就去煮水，把那些去煮开了。当我们预备晚上他的饭菜的时候，他就去洗澡，后来完了他就来到我们的房间里面。就看他来吃，我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坐在他的旁边看着他吃。我觉得那种感受是非常特别，非常特别，一直看到他大碗大碗的面来吃，哇，汗水都流下来了，一面谈，从天文到地理，从东谈到西，从南谈到北，一直谈。但我发现在他整个的观念的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归在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上。很奇怪，无论他谈什么，他都把耶稣基督成为他说话的中心。谈的是传福音，谈的是人得救，人的生命被改变，人的生命遇到耶稣之后，整个生命都完全不同。很奇怪，他谈什么东南西北都归到耶稣基督 的身上。在那半个月的里面，每个晚上，这是我最享受，这是跟他来煮水下面下汤，看着他吃，我那个时候是我最享受的时间。他对我讲一个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大卫牧师，你所挑选的朋友很重要，你的朋友要是爱主，这影响你爱主，你的朋友爱世界，这影响你爱世界。这样很清淡的讲出来，但这句话永远在我的内心的里面不断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所交的朋友影响我们，其实你也影响你的朋友，对不对？要是你交了一个爱主的、愿意委身于主的朋友，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影响你对神的关系，他爱主的心、敬畏神的心，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当然你也影响他。要是我们交了一个他爱世界、以世界成为他的中心的人，我们也慢慢给他影响、吸引去。我们发现乃曼这一个的将军，这个出生入死，这个拼这一个在沙场上那杀人不眨眼的一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疾病使他谦卑下来，疾病使他伏在一个仆人的面前，他愿意听从他仆人的说话。我想要是乃曼是个不愿意听从人的人，我想他可以把这个仆人拿去也砍了头，你为什么在我的面前讲这些说话？你晓得这一个以利夏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尊敬，你还跟他来讲话吗？把他砍了去。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他听从，因为这个仆人一直对他的忠心爱敬的态度影响了他，他写了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仆人。我想要是这个仆人平常是个不关心主人的，他的工作不忠心的，他整个人的生命不值得人听从的话，你想乃曼会不会听从他？其实是很笨的事情，到约旦河水的里面来洗七次，我就不会这样，对不对？上来一次没有改变，再来一次又擦又洗，再上来也没有改变，到了第六七次都没有改变，是非常 frustrated 的事情，非常很闷的事情，我们不会做的事情。但乃曼竟然这样做了，因为他晓得先知的说话也许我不听，我要听听这个老仆人对我的说话，因为他一直对我来讲是忠忠心心，是爱戴的，我相信他是对我好的。要是这个仆人跟乃曼的关系一直不好，你想到危难的时候他会听从吗？一定不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都是这样。昨天我参加一个团契，我们就谈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最近被辞退了，工作没有了，甚至有一些接近一年的里面没有上班了，只是太太来工作，所以这个弟兄的心灵是非常沉重。我们都谈到有一些的弟兄被 lay off 之后，他不去教会了，不去团契了，他说在人的面前来惊乏掉了，找不到他了。其实这些人的心态我们都了解，换卷是我都会这样，我们会不想见人，有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我们谈到怎么来鼓励这些弟兄，我告诉你，认可的说话在这时候都好像是等于那一个的虚空，那 vapor 好像是那个那一的水晶气被蒸发掉一样。其实最重要就是平时我们对那个人的关心，对那个人的尊重。 平常储蓄了很多的东西，是善是恶都被储蓄了，到了一个特别的时候，我们这些储蓄才用得着。弟兄姐妹，爱人不是在他为难的时候才爱他，在平常的时候已经爱他。我想这个仆人对主人的心摸着了乃曼的心，以致当为难的时候，在最关键性的时候，这个仆人的说话影响了乃曼，叫他听从。乃曼有一个好的仆人。好，我们看另外回绕乃曼太太身边那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就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巴不得我的主人。元帅府里面的那个小的女子，其实这个小女子的地位非常的低微，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我们看了伊丽莎，我们看了乃曼，我们晓得那仆人，仆人没有名字，这个小的侍女，侍女也没有名字，这些都是地位非常低微的人。其实他的际遇是非常可怜的，他原来不是在乃曼的里面来做事的，他是给亚南的暴徒趁入那个以色列境内的里面被掳掠回来的一个小女子。回来的时候不是请他来做家里面的所爱的一个女儿，乃是他被卖为奴隶来服侍这个元帅。我们甚至不晓得他那个元帅的妻子哈，我们也不晓得他的年纪，被掳掠的时候有多大，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对这个小女孩子来讲，完全是一个噩梦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但是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她被掳掠了，离开了家庭，面对一个言语不通，那些强悍，那些非常暴虐的那些人，他完全是被投在一个陌生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事物思想完全不同的民族的里面。以后他只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小的侍女。我想他今生今世也不会回到乡下去跟他的父母在一起。这一个女孩子这样慢慢的长大，每一个晚上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他先祖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故事呢？他对耶和华的信心有没有动摇呢？发生在他的身上一切的灾难跟邪恶的事情，有解释有答案吗？究竟信仰耶和华这个信仰能不能够承担他来度过他前面那个岁月呢？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跟祖母的谈话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的提醒。他对他能够跟祖母来谈话，这是说他已经克服了语言上那个障碍了。他的祖母是亚述人，他是犹太人，他已经可以用亚述的说话跟他祖母来谈话了。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给我们看到什么？他一定是非常关心他主人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因此他说巴不得这个字。我想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非常非常传神，希伯来文的里面就是 only， 只要 only， 只要，这是很关键性的人物。他看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一个医治的途径，有一个康复的机会，不是可能，乃是必能。因此他说 only， 只要。我们的中文翻译非常传神的，巴不得，非常传神。跟着他有很仔细来指出，谁能够医治呢？那先知，那在撒玛利亚的一位，他必能医治。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字 The Prophet， 那一个先知， 他是住在撒玛利亚的，他必能够医治。但是奇怪，他讲了这么多，没有讲到那个先知名字，对不对？讲了很多，他是先知，住在撒玛利亚，他必定能够，但是没有讲到那个名字，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推想，当他被掳的时候，可能很小，他是听过妈妈爸爸讲信仰，听过爸妈谈到我们的以色列国的里面有先知，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只要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就可以医病，可以行神迹。什么名字呢？他长记不起了，他已经记不起，太小了。但是那位先知，他必定能够，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他好像说，这个人物每一个人都应该晓得，你只要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你必定可以找到他，你必定会遇见他，不会错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晓得他怎么样来经历他信仰上的挣扎。你想，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当我还小的时候被人掳去了，到一个陌生环境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信仰？怎么样看神自己？神呢，你是真的吗？你是慈爱的吗？要是真有你的存在，为什么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你的保护、你的恩典不临到我身上？掳这么多，这么多人没有掳去，为什么只有我这么小的时候被掳去？要是你是善良的，要是你真的存在的，为什么你那个晚上不保护我，救我脱离亚兰人那些暴徒那个掳掠？我想他一定经历这一些的挣扎，这些矛盾，但是这些不影响他跟神的关系。那个挣扎是有的，怀疑会经过的，但是后来一定是经过很多艰辛，他终于克服对神那个信仰，他深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也许会有神自己的旨意。我不明白，我不一定来同意神所决定的，但也许有一些是我不能够参透的奥秘，我只可以顺服。这一个的小的女子，她就把她的信仰，把先知来介绍给她的主人。其实我要是这个侍女的话，我会有一点担心，我会有担心，好不好？我这一个人认可地位都没有。好了，要是我这样来推荐我的主人去，主人遇不到这个先知，回来之后对我会怎么样？我未来的机遇更加可怜，因为我就在主人的面前失信了，我讲了事情不能够做，对不对？我会觉得人言低微嘛，这个人的地位低微，讲话就没有力量嘛。你说你看一个会议的里面，讲话最多人一定是那些地位高的人嘛，地位越小的人就越不出声，就好像我在会议的时候不会说话一样。但是我发现这一个的小侍女，她没有担心，她没有停止她应该讲的话。还有就是这一个小侍女，她没有来想到究竟那个先知会不会拒绝她主人那个要求。叙利亚的人通常是非常凶暴的人，对以色列人的态度非常不好。好了，这些叙利亚人来到我主人的家里面，拿到以色列的里面，以色列人怎么样看这些人？拒绝他们。好了，你患了麻风病，叫你死掉就好了，叫你烂到整个那血肉模糊就好了，那这是你自己所惹的祸，是上帝来惩罚你，对不对？他就不会得到那个医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心底的里面似乎有一个相信，这个相信就是纵然我的主人是个外邦人， 是一个将军，是一个杀人在沙场上杀人的一个人，但是因着他有这个需要，现在他愿意投靠永生的耶和华神，也许神要借着他的先知怜悯我的主人。他有一个的信念，就是也许我的神不会拒绝外邦的人来求告他。我不晓得他的信心有多少，我也不刻意的说这一个的这侍女有非常大的信心，我们没有看得到，但是我们深信的是，只要他到先知的里面，先知必定能医治他。我想在他的内心的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矛盾的思想在他内心的里面来产生，但是基本上他是相信他的主人到先知面前的时候，先知足有能力医治他主人乃曼的治病。不晓得他的信心有多少，但是他说必能，给我们看得到似乎他对神的信心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这个小女子给我们很多的来思想，我们要问，当她被掳的那一天那个晚上直到今天，她的命运有没有好转过来？她在别人的家庭里面慢慢长大慢慢大，也许这个祖母会为她配一个的丈夫，生了孩子老了死了就没有了。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再没有看过这一个的小女子还做什么事情，她只是出现了就没有了。但是她的人生的里面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她的主人带到以色列先知的面前，让那个先知医好了她。你想当乃曼回来之后，这个小女子的命运怎么样呢？我想他会给主人看了看喜欢他，但一定不会说好了以后你就做我的女儿好了，做我干女儿好了，我想不会这样。他还是来服侍，做平淡的生活，过平淡的日子，终于就没有了。但我们又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被掳掠的事情发生在这女孩子的身上？要是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一位神，为什么神准许这些不法的事情、邪恶的事情来发生？最近有几次我看那个电视节目，我的儿子在我身边说，他说现在所有的电影有关于那一个的世贸大厦的电影，完9.11之后完全从这个电影的里面都被删去了，不要让美国人来看得到，因为当美国人一看到那个 Twin Tower 的时候，他们忍不住那个的愤怒跟那一个的沮丧，那种的疼痛还是在美国人的心情的里面。所以9.11之后所有电影那个 Spider-Man 原来是有好几个的镜头是出现那一个的 Twin Tower 的，都没有了，都涂去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9.11之后到现在人还要说，还要问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神是慈爱的吗？神是怜悯的吗？为什么神不拦阻那些邪恶的事情来发生？刚才我们也岂不是念过吗？5:2说，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的里面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这个女孩子小的时候被掳去，她就成为服侍人的人。你想就这样简单吗？当她被掳过来的时候，她要面对那些命不狰狞的人、凶暴的人，他怎么来处在他们当中？他要被推上了被卖为奴隶的一个台上，他给人家来看，给人家来摸，给人家来检查，后来给人家买去了，就成为一个女的仆人，来终身来服侍他的主人。我们看 在发生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究竟慈爱的神在哪里？神是关心的吗？神是有能力保护他的儿女的吗？在世贸大厦所发生事情的时候，神在哪里？很多家庭受影响，神在哪里？其实有没有答案呢？我们都盼望可以找到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来满足我们的内心，其实我们找不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这些例子就是神容许一些邪恶的事情发生，我们不明白，但后来我们在看那些故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有它的原因在里面。好像约瑟，好像摩西，好像但以理，甚至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个女孩子发生在他们身上都是邪恶的事情。亚兰人凶暴狂傲，他在把这个女孩子来掳掠过去了。这个女孩子的生命被改变了，被扔在一个漆黑的一个深渊的里面，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的希望。神允许这件事情来发生，不是说神纵容那些邪恶的人做一些邪恶的事情，是邪恶的人定义做邪恶的事情，但是神把那个邪恶的事情可以流转成为祝福。神常常的把一些邪恶的事情流转了成为祝福。我记得很多年之前，我在 Sanctuary 有安静来祷告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姐妹，你们都认识的，她患了起初是另外一个的 cancer， 做了手术之后几年的那个 cancer 到了她的肺的里面。我也看到另外有位姐妹来服侍这一个的姐妹，有患病的姐妹，他们两个人都跪在这里祷告。我在那个角落的里面，我不晓得好不好过来，会不会骚扰他们。后来终于我都过来了，我一同跪在那里来祷告。我跟他我听他讲的见证，我心里面就有很大的感动。当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患 cancer 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两个孩子还是 baby， 他很紧张很忧虑，他不晓得前面怎么样。他说，我也看着我的孩子长大，要是天地之间有一位神的话，请你替我留下来，把我命留下来，让我看着我孩子长大。有些弟兄姐妹晓得了，有些家庭晓得了，帮忙他来鼓励他，带他经过了手术康复，他好过来了。几年过去，孩子长大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这里洗礼，我看到他坐在那边，他的丈夫跟他的儿子洗礼，我看到这个妈妈一直哭一直哭，我也一直哭。我觉得他很最开心就是看到儿子跟爸爸一同的洗礼信了主。但这个时候这个的妈妈那个 cancer 从他的肺里面又重新来发现。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真是觉得非常无助，非常无助。我想神也在我们当中来看得到，神容许看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慢慢的来走进生命最后的一程。记得有一次我跟陈志成牧师高天元传道，下雪的那天我们去医院去看他，旁边有两个姐妹来服侍他，他要找人生走人生最后一程，很辛苦，因为他的肺不能呼吸，他会已经肺已经是numb了下来。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神，要是你的姐妹走，就让他平安的去。我们有位同工就说，神的求你行神迹医好他。我听到他用他的脚来踢这个弟兄，好像是不要再为我的健康来求，我已经准备我走了。我们离开之后两个钟点，这位姐妹就离开了。
我一直来问，神看顾吗？神对人间的恩怨情仇，人间的痛苦，神怎么样来看？神关心吗？要是神可以面对面跟我谈话的话，我一定会问他，人间的疾苦，你的心如何？但是当我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来提醒我，人间一切的痛苦，有一个的答案，这是我们的主被挂上那个十字架，他当然关心了，要不然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他当然爱呢，要不然为什么他愿意挂上去？他当然跟我们身同感受了，因为他在十字架的里面岂不在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来离弃我？当我走进这里圣殿的时候，我有很特别的感觉，特别是最近这两三个月，是我的灵属灵的生命最挣扎的时间。我有个习惯，我喜欢大概是中午的时间来到这个地方来祷告。每次当我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很难进入这个地方的感觉。我要面对一位圣洁的神，我的生命有很多的瑕疵，很多的邪恶，好，很多的罪恶。我靠近他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困难。有些我不愿意对付的罪，有些我不愿意舍弃的罪，在我的内心的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也觉得有一种的吸引的力量，把我从办公室拿来，再来到这里。最近我一直跟神摔跤，我不愿意放下一些，我不愿意一离开一些我舍不得的东西，有很多的矛盾。神每样给我看得到，我松手的时候我就有平安，我抓得很紧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一直挣扎，一直挣扎。弟兄姐妹，到现在我还没有过去，我还在挣扎的里面，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的执着在我的内心里面，我觉得神不应该这样做，神不应该这样来处理，我跟神有很多的对抗的地方。以前我说我是很顺服的人，最近我才发现，这两个三个月的里面，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人，一个顽梗的人，我不容许神容让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一直跟他来对抗，一直跟他来缠，只是受伤的是我自己，我的神也因为我受伤。当我看这一个的侍女的时候，我一直来想，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我的挣扎。要是我好像他从小被掳到一个陌生环境的里面，我想我经过一段日子，我都不会跟神来妥协。照像我现在很多时候我跟神站在对立的里面，不肯顺服一样。但今天当我来查考这个小女孩子，我在她身上找了一个很好的功课，我要学习的，这是她，也许她的内心里面相信，纵然我不同意，纵然我不明白，但我晓得在神的背后，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一定有美好的心意在我身上。当他发现他主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把主人能够得到康复的途径告诉他，在我的家里面有一位先知，这是在撒玛利亚的，这是那一位的先知，他必定医好你的疾病。他经过很多的风暴，经过很多的挣扎，终于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还是信任神。弟兄姐妹，我是讲我一些的失败给你们晓得，我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对付，有一些的罪恶我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对付。我真是盼望有一天，我好像这个小女孩子一样，我可以把我的经历， 我对神那个信心再跟你们来分享，把你们来指引，原来神是美好的。纵然我不一定同意，我不一定赞同，但神的美意，神的旨意本是美好的。我们一同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今天会不会好像我一样，有些罪恶舍不得放下，有些的挣扎你跟神缠，不把神放在你的面前，不把神放在你人生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你还是好像我一样保持你自己，但你还有神的祝福。要是你像我的话，我今天要提醒你，要劝勉你，我经过挣扎，我没有完全胜过，但每一样的罪，每一样我舍不得的东西，我放下来，我就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祝福，好不好？我邀请你跟我一样，把我们自己的心投在神的面前，让神重新拥有我们，得着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许是一些我们不赞同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但你也晓得，你跟我只不过是泥土，他是陶匠，他有绝对的主权在您跟我的身上来行使他那一个的 sovereignty。 主啊，安慰我们的心。要是我在我们的里面还有挣扎，还有难处，好像你仆人的，主啊，赦免我的罪，也赦免弟兄姐妹的罪。要是我们不愿意降服，要是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的话，连续我们，你的圣灵不断的工作，不断的提醒，直到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把人生的主权交给你。主啊，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泥土，灵才是窑匠。主啊，你的心意成全在我们身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感谢主，借着林牧师给我们一篇很深刻的信息跟提醒。愿圣灵的感动继续在我们生命中间来动工。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有几样事情报告。在报告之前，我请我手边有两份新人的名单。第一份是因为前面那个信写的不是很清楚，所以不晓得是康还是张，张宜宾或康宜宾，他写 Mrs， 所以大概是一位太太在这里。你住在 Baskin Ridge 呀，我们欢迎你，请坐。那我另外一份是一对夫妇，季华跟王勇先生小姐，不知道你在哪里。季华，你是王勇对不对？你先生是王勇 ，OK。季华，你先生在吗？不在。好，你是住在 Warren， 好，欢迎你。那除了这两位以外，我不晓得有没有在我们中间今天第一次来跟我们做礼拜，没有机会填到这个单子。你在我右手边，假如有的，请你举个手给我看看好不好？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参加聚会？右手边没有，左边有没有？前面有一位，你能够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潘姐妹从纽约来，欢迎你。还有没有？在这边，假如没有，我们鼓掌欢迎这三位。希望常常看到你们在这里，在神的家里面。罗伯姆在我们中间，罗伯姆，欢迎你。有一样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各位的周报夹页里面有一张单页的，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填。这个是会众代表圈选单，这个是为若哥教会会员所预备的。每一年七月份的时候，长执会会形成一个提名委员会，为明年度的执事以及轮休空缺下来的执事提名，让长执会接纳以后，在十月份的会员大会让众会员投票通过。那这个过程是一个相当慎重的过程。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有现任长执的代表，有所有的牧长同工， 有过去的长执的代表，过去的执事的代表。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两位会众代表是从国语堂里面选出来的。那这里我们国语部这边我们看到有六个名单，是长执会经过善终的讨论以后所列出来的名单：陈一凡弟兄、王红弟兄、邢丽荣姐妹、田心诗弟兄、张华斌弟兄、黄木柳弟兄。请各位在这六位中间勾选两位，假如你觉得有一位是你值得提下来的，你可以填在第七这个空的地方。假如这一位的名字是过去曾经做过执事，你就不用提了，因为长执会都已经考虑过。那假如是没有做过执事的，那你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代表会众，你也可以写在上面。所以请各位花几分钟的时间想一想，然后在这六个名单中间勾选两位，不要超过两位，勾选两位。然后在下面最下面的你的姓名的地方，请你正楷填上你的姓名以及你家里的电话，以便同工确认是会员，是会员。所以这个是会员，特别为会员所预备的。假如你还不是会员的话，你不知道若个教会有会员的制度，你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教会需要有会员制度，会号找我，会号找我，我会跟你解释，我会跟你解释一下圣经怎么看教会，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会员的制度。所以这个请各位特别注意。但在各位正在圈选的过程中间，我有一样事情在今天的周报中间请各位特别注意的，是第七项宣道讲座，8月24号礼拜六，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英文部的宣道部有一个特别的讲座，请了 NIAC 这个宣道神学院里面有一位宣教跟人类学的教授 Dr. John Ellenberger， 他来跟我们有一个专题是关于佛教跟印度教。这个活动里面我不晓得是同一天可能是另外一天，也包括到我们周围附近一些印度教跟回教的寺庙中间去参观，让我们对他们的信仰有一点了解，以便我们知道怎样向异教徒传福音，是个难得的机会。若是在英文的听上面你没有问题，因为这个讲座不会提供翻译，你可以去报名参加，你可以去报名参加。所以特别把这个事情带到弟兄姊妹面前，请各位注意。各位填完这个会众代表圈选单以后，请你折一折，出去的时候两个门口各有一位招待在那边会收。那假如你没有机会交给招待的话，你可以投到奉献箱，请各位务必今天做完这个事情，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公布这个会众代表的名单。另外有一个事情我想跟各位稍微有点分享，我是教会中间最年轻也最之前的传道人，所以假如我跟各位讲一些劝勉的话你们听了不太舒服，请你包涵。我有机会最近几次都在带教会的崇拜，每一次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的人不到四分之一，我们迟到的情形相当严重。我们第一堂开始是9点15分，我知道早上安排小孩子出来是有点困难，不过我们尽量。以前有一位属灵的长辈跟我提醒，我愿意也用这句话给各位一个鼓励，我们生活中间越养成越多的好习惯，我们越容易被主使用，越容易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只愿意分享到这里。不少牧长们有没有其他报告？假如没有，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乃曼身边两个小仆人，我们看见在你面前一个忠心有见识良善的仆人，他的风范是怎样。主也帮助我们，当我们人生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全心能够相信你的应许，因为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信实的神。虽然我们一时不能明白，可是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交在你手中。我愿父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与提醒，常在我们众人心中，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坐，默祷以后散会。